物品分成不同是合理的，个人被划成不同的等级是可悲的。可惜世间无情，有些人竟成了次一等的人，他们被人拒绝，受人轻视，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本来是一位健康的人，如今却成了有家归不得并被社会离弃的人，只因为他得了令人厌恶并恐惧的麻风病。他变得丑陋不堪，因此受到人的回避。往后的日子，他只能孤独的生和孤独的死。这一天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因为他遇见了主耶稣，他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他晓得主耶稣有医治的大能，但像他这种被人拒绝的次等人，主耶稣肯接纳并医治他吗？圣经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请听圣经上的一段记载。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一个满身长了大麻风的人看见他，就伏伏在地，向他跪下，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离了他的身，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我曾经呢参观过麻风病院，当我出来之后，我深深地向天空吸了一口气，那是一口，好在我没有得到这种病，也盼望今生今世可千万不要得到这种病，即我终于从那种可怕的烟梦中走出来的一口又见天日之气。那所麻风病院很大，一共分成三个区。参观麻风病院的第一个区呢，我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一区的病人只不过是潜伏性的麻风病人，他们看起来呀，和正常人是一样的，他们能够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当到麻风病院的第二个区时呢，情况就不同了，怎么迎面而来的人呢，多是没有鼻梁的呢，而且主动地回避到路两旁，对我们善意和羞怯的微笑。我再仔细地一看呢，他们中间有些是盲眼的，有些是歪嘴的，更有一些呢是没有了一截手指头或脚趾头的。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令人全身发毛啊！还好呢，他们会主动地和你保持距离，就减少了你怕被传染的担忧。等到了病院的第三区啊，也就是重病区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那种可怕的景象直到如今呢仍能在我脑海中啊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再去参观第二回。我从心中敬佩那些将自己一生奉献在麻风病院里的医疗人员和工作人员，他们的爱心和牺牲呢，实在是伟大。麻风病呢，真是人间最可怕、最悲惨的一种病。从来没有一种病啊， 会使病人如此长期的受折磨。麻风病人呢，不止在肉体上痛苦不堪呢，更是在心灵上饱受残害。谁都不想得到这种病，但是你一旦得了，人们就会以一种特殊的眼光呢来看你，使你有一种莫名的罪疚感。从此你便活在人们的回避和羞辱之中，不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如丧家之犬或过街的老鼠。多数人呢会隐居起来，自绝于社会，更有人呢会萌生自杀的念头。常有不少人从此了结残生了。麻风病一开始，有些人只不过是感到两腿啊无力麻木，或有了伤口很难痊愈，或身上的皮肤啊长了小疮，而这些小疮呢会引起腐烂，发出恶臭。有些人会变得眼球突出，双目呆滞，声音沙哑，而呼吸哮喘，甚至失声。严重之后呢，手脚就会开始腐烂，身上的肌肤啊也会起肿块脓包，而筋骨呢会收缩，就使手脚变形。麻风病呢更使人的中枢神经啊受到影响，让人某些部分失去知觉，特别是手脚溃烂之后啊，手指、脚趾啊，甚至整个手脚都可能断落下来。这种病啊，可以拖延二三十年，最后病菌呢，会腐蚀病人的脑子，使病人在临终前呢，心、身、灵啊，全被摧毁，最后在昏迷中死亡。所以麻风病啊，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慢性绝症。圣经上所特别记载的人物啊，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也是有代表性的。那麻风病人到底代表人类中的哪一类人呢？我们从麻风病人所受的痛苦，便可以知道他们是一种心身灵啊都受到极大痛苦的人。他们不但有肉体的痛苦，他们更有心灵的痛苦。他们不但是令别人厌恶，他们更是自己呢也厌恶自己。他们是一群不被接纳的人，他们是被人定为不洁净的人，他们是被社会呢隔离的人。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然后呢自己孤独的生活，或者是去和别的麻风病人共同生活。特别是在耶稣时代的犹太社会，对麻风病人有着许多的限制和规矩。他们必须穿着撕裂的衣服，他们要对走进他们身边的人大声地警告喊着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像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位麻风病人呢，他本来是一位健康的人，他也许有着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但是当他一得了麻风病之后，他立刻呢一切都失去了，他成了次一等的人，他不再被社会接纳，他成了人人都不愿意接近也不敢接近的人。他从此成了另一类的人，他所剩下的一生啊，只能自己孤独的生和自己孤独的死。所以圣经特别记下他来，他代表了被人拒绝、被人瞧不起、被人划分成次一等的人，所以他真是一位呢二等人的代表。而一位像这样的二等人，他真正的需要又是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人本来应该生而平等的，人不应该呢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的。一般的东西啊或是物品呢是可以分等分级的，有低级的、中级的、高级的，有下品、中品、上品，当然更有极品、特极品。但是人呢，因为物品是死的，是定了这个品质不会再改变了的，而人却是活的，人是可以不断的改变， 可以随时进步或退步的，所以人不该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啊，说某些人是头等的，某些人是次等的。但是可惜啊，在现实的生活中呢，因着环境，因着背景，因着事故啊，有些人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次等人了。人人都愿意呢，做个被人瞧得起的上等人、头等人，没有人愿意做一个被人藐视的下等人、次等人。当一个人被人划分成次等人的时候，他的心中是何等的难过。但事实上，自己的条件又不如人，要比也比不过别人，要争也争不过别人，那只好呢，不情不愿地做一个二等公民。像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位麻风病人呢，他在当时社会上呢，就是一个次等人，而且呢，他毫无翻身的盼望，因为在当时麻风病是绝症，是治不好的。他要二等人当一辈子，当到死为止。那对他而言，什么是福音，是好消息呢？就是他遇见了主耶稣，因为他听过只有主耶稣才有能力医好麻风病，所以当主耶稣经过他面前时，他就立刻抓住机会，他毫不犹豫地跪到主耶稣面前，他从心中恳求主耶稣医治他。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因为他知道，如果是靠着他自己的话，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人只有看见自己的真相时，人才肯谦卑下来。所以他不但谦卑地跪下来，他更是谦卑地对主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如果主你愿意的话，你必能医好我。当一个人肯如此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你看主耶稣的反应如何呢？主耶稣就动了慈心，主耶稣就动了慈心，主耶稣就伸手摸他，主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就是福音，主耶稣肯医治他，主耶稣有慈爱的心肠，主耶稣呢更不嫌弃的用手去摸他，主耶稣亲手去摸他，摸在他长大麻风的皮肤上。我们一般人见了麻风病人，不要说肯去摸他了，就连靠近他也不敢，我们早就避得远远的。但在主耶稣的眼里，绝对没有次等人，绝对没有他瞧不起的人。主耶稣的爱呢，是无比的大爱，是有教无类的大爱，是不论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主耶稣都爱你。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呢？主耶稣的爱更能医治你。这个人呢，他的大麻风病在主耶稣的一摸之下就立刻痊愈了，他的麻风病在主耶稣的全能话语之中就立刻离开了他的身体，他就洁净了，他就痊愈了，他就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他得救了。亲爱的朋友，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吗？我们需要被人接纳，我们需要被人尊重，我们需要真正的爱。只有如此，我们才会有满足，才会觉得安稳，才会有真正快乐的人生。亲爱的朋友，你想得到主耶稣的爱吗？只有他的爱才能使我们恢复身份，才会使我们有平安喜乐，才会使我们有做人的价值。主耶稣的爱今天就要临到你，现在请你静下心来，不存任何的成见，用你真诚的心灵和谦卑的态度来听他的福音，你必能得到他这奇妙的大爱，你就会有一个新的人生，会有永生的盼望和幸福。一般而言呢，人人都需要爱，都需要被尊重，但人喜欢呢把爱当成一个工具，用爱呀 来换取自己所要的东西。例如对自己有好处有用的人呢，就多爱他一点，那些对自己关系不大或没有用的人呢，就少爱他一点，或根本呢不必去爱他。人通常呢是尊敬比自己高一等的人，而轻视比自己低一等的人。反正人对人呢，就是以自己的得失为出发点。例如你小的时候常会听到你爸爸妈妈说呢，如果你乖，如果你听话，爸爸妈妈就爱你，如果你不乖不听话呢，自然你就得不到爸爸妈妈的爱。所以你要先满足了你爸爸妈妈的条件，你才能得到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你先得付出了乖和听话的代价，你才能够得到你爸爸妈妈的称赞和接纳。否则呢，你就是你爸爸妈妈眼中的坏孩子，是次一等的孩子。等你长大之后啊，你开始交男女朋友了，比方说哈，对方会说，你如果送什么什么东西给我，我就爱你，或说如果你功成名就，你有本事有事业，我就爱你。那如果你没有这些条件呢，你就被对方列为次等的了。除非对方选不到更好的，那才轮到你。那等结了婚之后呢，那更是啊，会拿你跟别人比。例如对方说，你看看别人的丈夫对妻子多么体贴多么温柔呢，如果你能像他一样，那你才值得我爱。这言下之意啊，就是如果你比不上别人的丈夫呢，就甭想我好好爱你，你是次一等的。你说说，这是令人何等痛苦的事。要得自己有本事，要得比得过别人，才能得到对方的爱和被瞧得上眼。许多人呢就是如此，他们对人是讲条件的，是自己想要的得先得到，先满足了，然后呢才肯为对方啊付出一点爱或一点关怀。那这种爱的出发点呢是自私自利的，这种爱的目的呢是要用爱呀来换取一些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只要你啊给不出来他所想要的，那你在他眼中啊就是不值钱，你就是次等人，你不配他。这种人所谓的爱啊，就是如果你满足了我的欲望，我就爱你，我就瞧得起你。今天社会上最流行的就是这种无情无义的假爱。你看看今天年轻人呢交男女朋友，男的呢是为了想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就对女的说，如果呀你不肯把你给我，你就是不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你现在就给我，你给我之后呢我会好好的爱你。结果呢，这种只为了满足自己情欲的爱呢，根本是自私的。等女的一旦呢为对方啊付出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啊，对方就会真的好好的爱你吗？多少悲剧就此发生了。凡是太轻易就把自己的身体给了对方的，他不单不会更爱你，不单不会更尊敬你，他反而啊会从此就觉得你不值钱，你太低级了，他不想娶你了。如果你很坚持拒绝呢，他就会由爱生恨，说你高傲啊，说你不是真爱他呀。多少男女之间的交往跟婚姻呢，都是因为把爱呢建立在这种自私自利的欲望上。婚前双方都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当婚后两人真面目呢都暴露出来了，那原先所谓的爱呢很快就变成了厌恶对方。亲爱的朋友，你也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吗？你也被这种所谓的爱害得好惨吗？曾经在社会上发生一件少年人自杀的事件，这位少年人呢，他的父亲一直盼望他能考上一间有名的大学，他也一直呢以父亲的盼望为盼望，因为他知道唯有如此呢才能讨父亲的欢心。所以他从上中学之后呢 就好好的用功，自己拼命的读书。
但到大学放榜之后，
他不幸榜上无名，没有考取。他觉得自己心里真是愁苦万分的，所以他一个人就离开家呢，跑到了一处宁静的风景区去住了几天，好散散心。当他好不容易从悲伤的心情中呢稍稍的恢复一点了，就在他回家一进家门的时候，他暴怒的父亲呢就把他劈头大骂一顿，说你真不知羞耻，考不上大学还有脸跑出去玩几天才回来。这位少年人对父亲说，爸爸，你不是说过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到风景区去住几天散散心吗？父亲听他这么一讲那真是当场气得说不出话来呀，就在恼羞成怒之下把儿子痛打一顿。当天晚上这位少年人就把煤气管子呢插入到自己的嘴里吸煤气自杀了。他青春少年的生命呢也就如此结束了。他为什么要自杀呢？就是因为他发现呢他父亲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他非得考上有名的大学，在满足了他父亲的愿望之后呢，他才能得到父亲的爱，才能被父亲瞧得起，否则在他父亲的眼光中啊，他就是二等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幼小的心灵受不住这种打击，最后他决定了不再活下去了。你听了这个真实的事件之后，你能不为之一叹吗？唉，难道这个世界上连父母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吗？人只有得到了无条件的真爱呢，人才能快乐勇敢地活下去。当然呢，你也许不会像这位少年人选择自杀，但是你呢，也只能无可奈何或无意义地活着。亲爱的朋友，你想得到无条件的真爱吗？也许你说，我不是这么差，我是有一点条件的，我的条件还算不错。那我要恭喜你，因为人呢越有好条件呢就越被人爱，越被人尊重，那活的呢也就越痛快越有意义。比方如果你是女人，你天生呢长得美若天仙，漂亮动人，气质高雅，秀外慧中，那自然呢你不动就会有很多人来追求你，因为你条件好嘛，所以你很容易呢得到人家的爱和看重。你并不需要花什么精神和力气。那男人呢，只要你有钱有地位有名望有事业有才气，那你大可高枕无忧，因为女人呢只要嫁给你就能享一辈子福，那你对女人就能够精挑细选，找个人人羡慕却又得不着的美娇娘。所以有条件的人呢就能高人一等，就能享受别人所得不到的待遇，不像那些条件差的人得先努力地付出代价才能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但是有条件的人呢，因为已经高人一等了，所以啊得到别人的爱和尊敬呢是比较轻松和省力的，自己也不需要太下功夫。就像俗话所说的，皇帝的女儿呢不愁找不着驸马爷，因为你是公主吗，你的条件太好了，身份太高了，所以你只要坐在那儿呢就有人排着队来。所以当一个上等人呢实在是痛快，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呢，人比人呢可气死人，强中自有强中手。你条件好，等有一天呢出现了一个条件比你更好的人呢，那你不是被比下去了吗？那爱你的人呢可能马上转移目标，你所得到的爱和尊敬呢一下子就失掉了，人们对你的欣赏跟接纳呢也一下子
从你身上呢就转到那个条件比你更好的人身上去了。那个时候你的感受如何呢？这就是啊，为什么人都没有安全感，人都怕呢有一天自己的地位不保，人都怕有一天出现了一位啊比自己条件更好的人。那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天天要跟人比赛吗？总有一天你会不如人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小孩，他会嫉妒家中新出生的小弟妹，一个漂亮的女同学，他会嫉妒一位新转学进来而比他更漂亮风头更健的女同学，男人们也会排挤比他更有才干的新同事，做妻子的都会防备丈夫有年轻美貌能干的女秘书。这些呢都是因为怕条件好的人呢会抢去自己原有的地位和利益。但真爱是什么呢？圣经上神的话说呢，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这句圣经真理的意思是说，真正的爱是不会令你惧怕或令你不安全的。真正的爱呢一定会使人有真正的满足，而且真正的爱是不会失去和永不止息的。你现在是活在真爱或是假爱里呢？人人都想当头等人的原因呢，就是人人都想得到人家的真爱。所以人为什么会有两副做人的面具呢？一副是做给别人看的，为的是要得到别人对自己的真爱，但另一副呢是自己本来的真面目。那这可要小心谨慎地在人面前藏起来，因为自己知道自己这副真面目万一被人看见了，一定会令爱我们尊重我们的人呢大失所望。那跟着呢他们就会不再心甘情愿地爱我们了。那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的隐忧啊！到有一天我们的真面目被拆穿了，我们所拥有的条件突然间失去了或改变了，那么那些爱我们尊重我们的人会如何呢？到那一天我们会发现他们所爱的不是我们这个人呢，而是我们所拥有的条件。这个时候他们会对我们失望，甚至会弃我们而去。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女孩，她长得非常漂亮，有一天她上班的地方呢锅炉爆炸，结果她的脸她的胸和她的手都被烫伤了，她美丽的脸孔呢完全毁了容。在医院里她整个脸裹着纱布，她除了医生之外呢她谁也不肯见。她的未婚夫啊实在是不能接受自己未来的妻子变得如此的丑怪，就和他解除婚约了。他在医院的这几个月中，他的亲人也很少来看他。他这才发现，他从小到大所享受的爱，全是因为呢，他长得漂亮。如今他的美貌消失，那跟着他所拥有的爱，也随之消失了。亲爱的朋友，你也深有体会，没有条件或条件不好，自然成了没有人爱的次等人。但有条件条件好也不一定永远保险，有一天呢也会失去，也会变成次等人。那次等人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真真实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不会把你分等级的爱，是完全接纳你的爱。这种爱呢是不需要你具备什么条件，是不需要你做出回报。这种爱呢是不看你有什么长处有什么优点，不管你呢有没有条件，你好也罢你坏也罢，你有成就也罢你不成才也罢，不论你的身份地位长相才干，你都会被爱被接纳。 就算是你是世界上最丑陋的、最潦倒的人、最没有出息的人，只要你肯来得，你都能得到的爱。你不用担心你自己配不配，你不必拼命的去努力，你也不必用什么来换取，你就能够得到。就算你过去有很多的过犯，你做过很多愚昧无知的事，有过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只要你现在肯照着你本来的真面目，你肯把你自己原原本本的打开，你就可以被爱。你虽然一无是处，一无可取，但是你也会像无价之宝一样的被珍惜、被保护、被看重、被爱。亲爱的朋友，在你内心的深处，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的盼望有这种爱来爱你的？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并不觉得自己需要这样的爱，但是我要坦诚地告诉你，这种爱对你而言要比你所需要的吃饭、穿衣、成家、赚钱、事业、名利都来得重要。为什么呢？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关心你的，是真正爱你的，是真正瞧得起你的，那这个时候吃饭、穿衣、成家、赚钱、事业、名利对你会有什么意义呢？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想想这种情形啊，有一天你一切都拥有了，但是你得一个人吃饭，天冷了也没有人关心你是否要多穿点衣服，你下班之后呢，你自己一个人呢回到一间冰冷的屋子里，也没有人来嘘寒问暖，或是你有家，但家人呢都当家中啊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似的，你有钱，但亲友并不关心你这个人，只关心你的钱，你有成就有名望，但人们对你是虚情假意，当面说你好，背地说你坏。你说如果是这种情形，你会觉得如何？你是不是觉得如此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和你最爱的人刚刚吵了一架，因为你发现原来他所爱的并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他一直在利用你，利用你来满足他自己的私欲，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活着很没有意思呢？你对明天还会有什么盼望？你说是不是活得很累？好，现在你才明白，人活着原来最重要的不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原来人活着最需要的是真实的爱。但在这个世界上要到哪里去找这种真实的爱？谁又有这种真爱呢？每个人不都在盼望得到这种真爱吗？人人都盼望别人能给你，但人人自己都没有，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一开始所读的圣经呢，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种爱啊，只有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他才有。主耶稣的爱呢，是不分等级的爱，是无比的大爱，他爱所有的人，就像那位长大麻风病的人，他在一般人眼中呢几乎已经不算是个人了，顶多呢就算是块行尸走肉，但是主耶稣却肯爱他，更肯用手去摸他。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主耶稣呢就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是上帝成了人的形状来到人间。圣经上神的话说呢，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又说到呢，主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所以主耶稣呢，他把上帝对人的爱就从天上带到地上来。圣经上神的话说呢，上帝就是爱， 因为爱从上帝来。当世人都在干渴，都在寻求这种无条件的真爱的时候呢，上帝并没有使人失望。上帝在他所特定的时间里面，他就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使我们借着耶稣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上帝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所以凡接受耶稣的人就得着了真爱。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只是向那些条件好的上等人传福音，他也向那些条件差的次等人传福音。他不只关怀上层的权贵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也关怀一般的平民百姓。他更是亲身的去接近那些低下层的人，甚至别人瞧不起的妓女、强盗或所厌恶的贪官污吏，他都肯用他那个有教无类的大爱呢，去接纳他们，去感化他们。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的真爱就是上帝爱世上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谁，上帝都爱你。而他对你的爱是由主耶稣彰显出来，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面，人类一直在等待一位救世主。人类的历史呢，就是一部求生存的历史。如果没有救主，人类必要灭亡。人之所以必会灭亡呢，乃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而罪的结局呢，就是使人灭亡。我们看看这位长大麻风的病人，他就是代表了已经无药可救的罪人。麻风病人的病毒啊，就有如罪，原来就隐藏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当你不察觉的时候，你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但等到麻风病毒一发作，那就是你的末日。罪呢，使人受苦，更带给人死亡。这对我们呢，是个很重要的启示。在你里面，不是有一个很难控制的东西吗？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对，就是自我。当这个自我一发动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心高气傲、目空一切。但是也可能呢，会让你自哀自怨、自怜自卑、心情低落、了无生趣。那跟下来呢，它就会演变成自夸、狂傲、忘恩负义、不顾亲情、积怨成仇、谗言毁谤、出卖良心、出卖朋友、贪爱钱财、只顾自己。所以圣经上神的话说呢，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你认清了人类在上帝面前的真面目？这件事真是奇怪，若不是有上帝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恐怕我们到死呢，也不会认识自己的真面目。按照我们人自己的性情啊，不但我们呢看不见自己的真面目，我们也不愿意真正来面对现实，我们也不愿意真正的来看看自己。我们愿意呢奉承自己、谄媚自己、歌自己的功、颂自己的德，同时我们还愿意呢别人也这样对我们。但上帝啊不欺骗我们，他爱我们，他毫不隐藏的呢把我们的真相告诉我们。罪人的结局就像麻风病人的一样，是渐渐腐烂而死。一个麻风病人呢，一开始 可以伪装自己，但病一发出来呢，他就不能否认了，他只有死路一条，毫无办法。我们的罪也是这样隐藏在我们心里，我们只不过呢是暂时的把它压制住了。我们没有犯出什么明显的大罪，我们就以为自己是个好人，是健康的。等到那一天上帝审判的日子到了，我们一切隐藏在心中的罪，一切在背地里所犯的罪，就都会被暴露出来。罪的结局呢，就是永远的灭亡。一个人呢，除非真正的看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也知道自己的结局，更体会到靠自己呢是绝对无法自救的，这个时候他若肯谦卑下来，肯在主耶稣面前俯伏下来，肯来求主拯救，他就要得救了。因为圣经上神的话说呢，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主耶稣到世上来呀，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呢，他肯用手去摸这位麻风病人，这是一个牺牲自己的表示。所以主耶稣他来为我们所犯的罪受害，他来承担我们的罪，他更为我们的罪接受刑罚。所以主耶稣就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上神的话说呢，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再说一次，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想想，如果你得了大麻风病之后，有谁会来爱你？有谁会来关心你？你再想想，你一生所犯的罪，所该受的审判，又有谁肯来为你担当呢？只有主耶稣，只有主耶稣呢，肯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主耶稣对你的爱，使你不必呢再为自己所犯的罪受罚。只要你肯接受主耶稣对你的这份爱，你不但不用下地狱却受永远灭亡的刑罚，你反而呢会得到上帝所赐的永远的生命，将来呢还能回到天家。亲爱的朋友，只有主耶稣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才是无条件的爱，才是你真正所需要的爱。主耶稣的爱呢，不是一个空道理，不是一个教义，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是从上帝来的生命。只要你肯接受，主耶稣就必进到你里面。你有了主耶稣，你便有了永恒的生命，你便得到了他的大爱。主耶稣呢，现在就要触摸你。只要你肯让他触摸，只要你肯谦卑地来到他面前，你从心里谦卑地向他说，主耶稣啊，请你洁净我，主耶稣啊，请你洁净我。我告诉你，主耶稣今天就要洁净你，就要赦免你的罪，就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他不要把永活的生命赐给你。主耶稣说，我来了要使人得生命。只要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主耶稣就要把永生赐给你。
我心中 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请你现在就跟我向主耶稣真诚的祷告。你可以这样说：上帝啊，我谢谢你爱我，我要你的大爱，我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的罪。主耶稣啊，我打开我自己，现在求你进到我里面来，求你做我的主，我一生一世都跟随你。我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因为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经上神的话应许道：凡接待他们，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你现在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我也是因信主耶稣而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同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我们是在上帝的家中同为弟兄姊妹。在你刚才祷告之后，也许你很喜乐，有平安在你心，也许你很激动，也许你感到很轻松，觉得有重担从你身上脱落，也许你哭了，但也可能你很平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些外面的现象都是次要的，每个人在决志信耶稣的时候都会不同，但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真心的请主耶稣到你里面。如果你实实在在的有这样的心，你也向上帝祷告，那上帝就照他信实不变的话语拯救了你。主耶稣也亲自用他在十字架上的为你所流的宝血洁净了你的罪。主耶稣更把他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也就是神永活的生命赐给你。所以你现在因信主耶稣，你已经有了永生，主耶稣的爱已完全临到你，从今之后你就是属他的。耶稣对信他的人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你的得救是非常保险，是绝对。你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上帝的儿女，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是非常尊贵。你从此呢，不必再看清自己，也不必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从今天起，你的一生是在天父上帝的手里，一切的事呢，你可以完全信托他的安排和引领。你看，当主耶稣伸手摸了长大麻风的这个人，并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就立刻离了他的身，他就洁净了。如今你也是这样，你一切的罪污，一切的羞耻，已经完全被主耶稣除去了，已经完全从你身上脱落了，你已经完全洁净了。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位麻风病人，当他洁净之后，主耶稣吩咐他说，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也要为你得的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就是说呢，叫他在众人面前呢重新恢复身份，重新恢复尊严，犹如重生新造的人。他从此不再是二等人，他不必呢再看低自己，他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主耶稣吩咐他呢要向上帝献上礼物，乃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上帝的恩典太大了，使一个已经绝望而必死的人，可以因主耶稣的拯救成为一个有复活生命、对永恒有盼望、对今生活得有意义的人。亲爱的朋友，向上帝感恩赞美吧，因着你今天信了主耶稣所得到的大恩，感恩赞美吧。因为只有肯感谢主耶稣和归荣耀给上帝的人，主耶稣就要向你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一位真正信主耶稣的人，他一定会为自己从主耶稣所得的恩典而生出感谢的心，他也一定会对天父上帝的大爱发出从心中的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呢，可以大声地向主耶稣感谢，欢呼地向天父上帝赞美，因为你已经是宇宙中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有一天，主耶稣要来把你接到天家去，永享天家的福乐。